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
操，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啊！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这种人疯了吧？这种人，这种人是不是疯了？我的天哪，这种人太可怕了！这种人，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的，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有人找他，这种人疯掉了。这种人，你怎么能违反直播规范呢？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这里是 CDT 周报。4月16日至21日，这一周，德国总理肖尔茨展开了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并在上海停留期间与同济大学学生进行了交流。有学生向肖尔茨提出了一个尖锐有余但逻辑不足的问题，他问：如果自己在德国留学，是否必须吸食大麻？因为他在中国不合法。肖尔茨向这位学生保证，到德国留学不必吸食大麻，并强调自己66岁了，从未吸过大麻。不少网友调侃，这名学生的问题不像是正常智商的人能提的问题，因为合法化并不等于必须吸，而要求他国也必须是大麻清零的干净社会，这背后揭示的是一种典型的巨婴思维。当然，在这种正式场合出现的问题，很有可能是被同济校方提前审核过的，他的目的或许只是为了羞辱或攻击对方。但关键问题是，面对一个多元化社会，这类自认为能冒犯对方的提问，真的足够有攻击力吗？还有网友联想到2周前，同样是同济学生对张维维的来访热烈欢迎，于是顺带批评了同济的风气，称同济大学不愧是给国师大力鼓掌的地方。讽刺的是，中共官方随即证明了自己对涉大麻言论的管理能力。微博话题“德国总理称中国留学生不必吸食大麻”很快被封禁，多篇谈论同济大麻提问的文章也彻底被404。在此背景下，就连来自德国的亲中网红海文娜，在微博分享自己对于德国大麻法案的看法，也差点翻车。虽然她多次强调自己的观点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但因为她建议中国民众把这部法案视为一个政策实验的言论，还是遭受了大量网民的围攻，被网民指责是为大麻合法化辩护。即使是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说了几句公道话，也无济于事。许多网民认为大麻不存在讨论余地。在海文娜迫于舆论压力自行删帖后，她将自己的微博认证信息从为华发声的德国女孩改为了旅行博主，看起来她的爱国症状已被部分治愈。与德国不同，在大麻问题上，中国或将长期处于一个敏感阶段，但其实早在2014年，中国就曾遥遥领先，进入了一个大麻时代。这是来自彼时媒体爱用的"习大大、彭麻麻"的称呼，被网友戏称这是属于两人的大麻时代。如今10年过去，我们仍生活在这个大麻时代，而其中习近平的名字更是成为了全网的绝对禁忌。本周，主播护晨风在直播时突然遇到一位用户冲塔，对方问：“你认为习是一个独裁者吗？”也就是我们在开头听到的声音。这个问题让护晨风非常慌张，怒斥这名用户严重违反直播规范。最终，护晨风的频道还是再度被封。而他此次的惊吓反应，也让人联想到几年前著名主播药水哥连线到习近平儿子事件。
那我说话也不能说的嘛，你怎么就这么斤斤计较呢？
那你问点有意思的程波，你谁呀？你告诉我来，你谁呀？
你谁呀？你是谁呀？
我他妈习近平他儿子，你谁呀？
最终，护晨风、药水哥的频道都难逃被封命运。有网友调侃，习近平就像是当代伏地魔，当他的名字出现的时候，你能从人们脸色的转变上看到那深入骨髓的恐惧。这周，许多重庆市民反映，自去年大规模更换燃气表后，家用燃气费用突然飙升，有人连控制的房子也被收取80余元燃气费，还有人的账单相比去年同期高出数百甚至上千元。随着反映问题的网友越来越多，相关话题很快登上热搜。有媒体报道，重庆全市共接到有关燃气剂量投诉2.6万起。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 重庆燃气公司宣布进行自查，最终承认了6项问题，包括人手不够、超表粗心、系统升级 bug 等等，并宣布免去一把手职务。当然，重庆燃气坚决不承认这是故意为之，但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然难以服众。据该国营公司2023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其营业利润同比暴增了11倍，这种恐怖的增长让不少网民怀疑相关单位正以提高公共服务费的方式转嫁政府的财政危机。无独有偶，很快成都市民也开始相继反映遇到燃气计费问题，许多人晒出账单，与以往对比发现异常暴涨情况同样明显，甚至还有人反映出现了人在海南住，表在成都跑的中国奇迹。在不少人就此发起投诉后，官方又给出了用户错觉、滞后气量等离谱解释。对此，有网友讽刺道，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人均存款都11万了，你还交不起那几百块的燃气费吗？尽管目前两地市民与燃气公司的拉锯战仍在持续，但一个令人无奈的现实是，对于权力彻底垄断的燃气行业，川渝民众的联合监督显得有些无力，因为没有办法不使用燃气，除了减少使用，没有任何个人权利去抵制垄断权力的剥削。也有人将这种乱收费形容为手无寸铁的户主面对入室抢劫。还有网友指出，官方非法的涨价行为是一种鬼鬼祟祟的犯罪，而这必然会导致信任危机，进一步摧毁人们对重大民生问题的信心。从后续的相关新闻来看，这种信任危机正在快速蔓延，安徽、河南、山西、江苏等地民众纷纷要求燃气公司对燃气费上涨问题作出回应。本周有关五一调休的话题也冲上热搜榜首，引发全网关注。该声音的出现与中国长期以来不合理的调休拼假方案有关，而此次五一假期真正假期只有一天，打工人们对于调休制度的不满已变成一种日益强烈的集体情绪，被网友吐槽是次次喷、次次龙、次次调。为何官方总是对反对调休的声音置若罔闻呢？其原因或许与此次川渝燃气事件有着本质上的共通，即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民众手中无权力，即使发出再大的反对声浪，最终也只能在肆无忌惮的权力压制下黯然消失。一周见读。
CDD 报告会本周关注：一、数字丝绸之路，中国在印太地区继续输出数字集权主义；二、保护卫士，借反腐之名行长臂管辖之实；三、 CHRD，中国人权捍卫者家属遭受株连惩罚。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中国传媒研究计划，这是香港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和奖学金项目，专门研究中国和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媒体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和政治话语。该项目由资深记者钱刚以及香港大学新闻和传播研究中心前总监、资深新闻工作者陈婉莹发起。
请见本周发布的 CDT 报告会，中国输出数字集权，协助柬埔寨建立防火墙，外二篇。一周关注。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9元，同比名义增长 6.2%。 从收入来源看，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性净收入、转移性净收入分别增长 6.8%、 6.8%、 3.2% 和 4.8%。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9462元，同比名义增长 6.4%。
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5.3%， 大大超出了路透社等多家机构的预期。根据中国统计局说法，如果推算全年，第一季度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年增长率约为 6.6%， 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强劲。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好消息下，官媒却依旧开启了评论精选模式。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9元，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的数据更引发了网友嘲讽。有微博网友表示，众所周知，统计学是一门魔法学科， 今日份倍增长已送达。请见网络民意。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9元，今日份幽默已送达。一周惊奇。
不可思议啊，芜湖一个长江码头一年被检查了200余次，除去节假日几乎一天检查一次。好家伙，你这是来检查的还是来找茬的还是来打卡的呀？还有知情人士透露，这家企业被执法部门重点关照，频繁检查，是因为他的负责人拒绝了转让码头股权的要求。果然有猫腻啊。
据大象新闻报道，4月16日，安徽省芜湖市调查专班成员、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在芜湖市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发布会上，回应此前网传某企业一年被执法检查超200次的传言。调查结果表明，芜湖市直相关单位和樊城区对该企业开展检查走访活动共计65次，但在65次之外，相关部门还对该企业开展了环境、安全、环保等工作指导25次，宣传走访9次，助企纾困走访5次，共计104次。但码头承包负责人称，自拿到港口经营许可证之后的一年时间内，200余次检查都有据可查。本周微信公众号古老板的老巢发布文章，这么搞还能发展经济吗？对此事进行了评论。他写道，这样的事件其实屡禁不止。2022年8月，国务院第9次大督察、第5督察组在江苏省新化市对群众通过国务院互联网加督察平台反映的问题线索进行明察暗访时发现，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在办理培训证明、出具检测证书、开展现场评审等环节，向当地20多家企业吃拿卡要，干扰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企业沉重负担。不管你是多大的老板，哪怕是中国那些大企业的老总，不断接待各种官员都是一种常态。中国的大企业们还往往设立了政府关系部门，聘请原政府官员来专职与政府部门协调各种事务。而另一些做政府业务的企业则建立了专业的政府公关部门，既然做政府业务总得找决策人，不搞政商关系很难拿到业务。这一问题是存在了几10年的一个老问题，每一年都有某些事件成为热点，但是一直没有改善。真正的问题出在权力本身上面，正是各种管制授予了官员们管制企业的权利，而任何人拥有了权力都不可避免的会滥用，会用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靠监督解决不了权力滥用的问题，因为监督者也会成为权力拥有者，他也会用这个权力换钱。公检法系统的腐败并不比其他领域少，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权力。我更希望传播一个观念，不要追求一个无风险社会，不要为了安全追求让政府不停地增加管制，这些管制的成本每一个人都得承担，只会导致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形成一个拿高薪、有额外红包收入、医疗有特权的庞大群体。什么时候碰上任何灾难，我们不呼吁让政府管一管，这个社会才能进步，否则这样的事不但解决不了，反而会越来越严重。最后，一周故事。本周要分享的一周故事来自猛犸工作室4月18日发布的文章，一座华北小镇的梦想与现实，成也土地，危也土地。刘丽在镇上买的房子烂尾了，她今年45岁，北京人，2018年心甘情愿掏出家底，想换一个在山清水秀的小镇安静养老的未来。她交钱的那一年也是这个小镇热闹的一年，镇上一家地产公司工作日志里写着，某员工推荐到访549名客户，成交14套房，总价值3360万元，日常接待人数15946人。在一本被遗弃的工作笔记里，一个人为2019年定了计划，卖掉10套房拿提成。这些充满斗志的故事还有另一面，把房子卖给刘丽的那家地产公司后来没钱了，账单显示他们欠着菜农22,598.5元的菜钱，菜农是否拿回了钱没人知道，但刘丽的房子和钱都没拿到，尽管赢了官司。 现在的小镇就像一场大马戏结束，客人离场，大象回笼，剩下的人在厂子里漫无目的地清理垃圾。镇上旅馆老板李姨就成了这样的角色。今年67岁的他，在暗夜里倚靠在旅店门口，叼着一根烟，对偶尔住店的人报出228元一晚的房价。在曾经繁荣的镇上，这个价格很合理。但时过境迁，游客只要穿过镇口，就能轻易找到一家80到100元上下的旅店。李姨说，自己和小镇一样，心里藏着一个通过土地实现繁荣的梦，真实又遥远。请见相关文章。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希望了解更多本期节目中提到的相关新闻事件或文章，欢迎点击节目简介中的连接，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阅读更多内容。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声音，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通过电报 Telegram 频道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本期节目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